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册第二部分，为着基督身体之建造十大紧要的一。第一篇，一本圣经，一个启示，与一位神，一个经纶。读经，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纲目。第一大点，一本圣经，一个启示。第一终点，独一的圣经在其独一的启示上是一贯的。第一小点，圣经不该按照人自己的观念、领会、逻辑、哲学、见解和奇异的想象来解释。第二小点，对独一圣经的任何解释都该受解经原则的管制。 A 小点，独一的圣经应当只由圣经本身并按圣经本身来解释。 B 小点，独一的圣经应当靠着分辨神圣启示时代进展的不同来解释。C 小点，对独一圣经的任何解释都该顾到其次要的启示，但任何次要启示的解释都不该与这独一并一贯之圣经的主要启示抵触、不相合、不一致。第二终点，独一圣经之独一主要的启示乃是神经纶的独一内容。第二大点，一位神，一个经纶。第一终点，神是自有拥有的。第二终点，神是三一的，父、子、灵。第三终点，三一神有一个心愿。第四终点，神按照他的心愿设计他永远的经纶。第一小点，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像他一样，但不像他一样具有神格。第二小点，使他与人成为一，也使人与他成为一，因而在他的彰显上被扩大并扩展，使他一切神圣的属性能够在人性的美德上得着彰显。第三小点，借着 A 小点，照着他的形象并按照他的样式造人。 B 小点，在他成为肉体时成为人，有份于人的性情。 C 小点，过人性生活，借着人的美德彰显他的属性。第一小点，经过包罗万有的死。一小点，复活产生神的长子，并且成为赐生命的灵。 F 小点，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以他自己做他们的生命，重生他们，为着产生许多儿子，许多神人。G 小点，以他许多的儿子形成众召会。H 小点，以基督的弟兄做肢体，建造基督的身体， 做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哀小点，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它永远的扩大和彰显。祷告，主，为着你给我们这段宝贝的时间，把我们这许多人从许多国家招聚来，我们敬拜你。我们相信，为着这次聚会，在你里面有一个旨意，求你在我们中间实行这个旨意，对我们说话，使我们到永世都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主，求你给我们领会力，给我们启示，也给我们话语。主，与我们一同说话。我们相信，在这聚会中，你与我们是一灵。求你高抹所有从各国来的弟兄们。主，我们能一同聚集，有这样的交通，这是何等美好的时节。主，帮助我的说话，你知道我恐惧站惊在你面前，只怕耽误了你。主，拯救我脱离这个。凡你想要对我们说的，求你说出来，求你自由地说出来。愿荣耀归于你，羞辱归给你的仇敌，祝福归给你的全身体。阿们。我认真地在主面前思考，在这次的聚会里，到底主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不愿意讲任何不是从他来的话语。最后，主提醒我，关于我们为着他的恢复，对他的信仰，在他的启示里有十个很重大紧要的点，我称之为十个一。每一个紧要的点是一个一。头五个一是一本圣经，一位神，一位基督，一位灵，一个生命。这五个重大的一乃是因素。然后有另外五个一，一个救恩，一种生活，一个见证，一个身体，和一座城，一个终极完成。这五个乃是由前面五个因素所产生的结果。实际上，每一个重大的一都需要两次特会才能充分说明。这是一次黄金机会，让我向你们陈明这十大紧要的一。你们每一位在主的恢复里，不是同工就是长老。就这一面说，你们乃是重要人物。主的恢复将来如何，就看你们长老和同工如何。因此，我认为我在这里所释放的乃是非常紧要的。我愿意在这关头使你们对十大紧要的一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你们就会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该往哪里去。我们就是指主的恢复。这六篇信息所论到的一切点需要20次特会来说明，但我现在抓住机会向你们陈明这些点的摘要。我们必须把这十大紧要的一带回我们所在地，开好几次特会。我们必须率先进入，然后帮助所有圣徒看见主的恢复到底是什么。第一大点，一本圣经，一个启示。在这地上， 人人都知道有一本圣经，但这一本圣经在不同人的手中。人所有的是什么样的圣经，乃在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犹太人有他们的圣经，他们只有全本圣经的头一部分，所以他们的圣经是不完整的。正统的犹太人不相信新约，他们相信他们的圣经，就是旧约，乃是神纯净圣别的话，不可加上别的事物。当然，他们所相信的乃是错误的。基督徒也有他们的圣经，是全本圣经，但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却有许多分裂。在上一个世纪中期，弟兄们兴起来，那时他们是一，但今天他们中间已经分裂为1000多个团体。几乎每个分裂的弟兄会都有他们的圣经，这就是说，他们有同一本圣经，却有不同的解释，这就是使他们分裂的原因。闭关弟兄会用达密的新译本，公开弟兄会用带注解的纽伯利圣经。天主教也有自己的圣经，他们的圣经不只有66卷，因为他们加进了一些东西。今天我要问，我们有什么样的圣经？我们有什么样的圣经，就决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基督徒中间的分裂，出自对圣经不同的解释。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不该有一本以上的圣经。我们要有一本正确的圣经，就是真正照着神启示的圣经。这乃在于我们如何来领会圣经。我们若对圣经有正确的领会，我们就有一本正确的圣经。圣经本身绝不会错，但在我们这一面可能会错。保罗在提后2章15节说，你当竭力将自己呈现神前，得蒙称许，做无愧的工人，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我们必须正直的分解主的话，如做木工。我们解释神写出来的话，要像木匠切割木头那样正直，以及将神话语的各部分正确正直毫不曲解地揭示出来。提后2章15节非常有意义，该管制我们到极点。对同一本圣经有各种的领会，当使徒保罗在地上的时候，他就与不信的犹太人争辩，借着正确正直地分解神的话来改正他们。现在我们也需要看见如何正直地分解神的话。第一重点，独一的圣经在其独一的启示上是一贯的。圣经在其独一的启示上是一贯的。浸信会强调他们那种的受浸，长老会和其他一些人实行点水礼，但受浸的做法不是圣经独一的启示。第一小点，不该照着人自己的观念来解释。圣经不该照着人自己的观念、领会、逻辑、哲学、见解 和奇异的想象来解释。我们该完全放弃这些观念。彼得指明，我们不可照着自己的天然观念随意解释圣经的预言，因为预言是神所启示的。我们必须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认识他说这预言原初的意思。第二小点，对独一圣经的任何解释都该受解经原则的管制。对独一圣经的任何解释都该受解经原则的管制。 A 小点，独一的圣经应当只由圣经本身并按圣经本身来解释。独一的圣经应当只由圣经本身并按圣经本身来解释，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在中国，有些学过孔孟之道的人，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就照着孔孟的教训来领会圣经，这当然是错误的。圣经必须由圣经本身并按圣经本身来解释。 B 小点，独一的圣经应当靠着分辨神圣启示时代进展的不同来解释。独一的圣经也当靠着分辨神圣启示时代进展的不同来解释，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在圣经里，时代是很重要的，有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在旧约时代，神命定第七日为安息日，但在新约里，安息日被摆在一边，已经成为过去。安息日会没有分辨这个时代的不同，所以坚持要守安息日。他们吩咐新约的圣徒去守旧约里的事物，并且他们守安息日的做法也是照着旧约的做法。我们必须看见神圣启示里时代的进展。亚伯拉罕的时代与挪亚的时代不同。在挪亚的时代，神没有叫他的选民往某地去住在那里，但神叫亚伯拉罕离开他那个拜偶像的国家，到美地去。神也叫他给家中所有年轻的男子行割礼。这样的事并没有启示给挪亚。摩西的时代乃是律法的时代。然后，当主耶稣来了，时代又大大的转变。他的来临带进了恩典时代。今天的天主教把旧约和新约的时代混在一起。天主教领头的人所穿的袍子都是照着旧约祭司袍的样式。灵恩派的做法和观念多半停留在旧约时代，他们所唱的大多是旧约的经节，很少听到他们从以弗所书取些经节来歌唱或讲道，因为这卷书与灵恩派那种的领会不同。以弗所书很深，但灵恩派关于说方言和神迹的领会是肤浅表面的。我们解释圣经必须学习一个原则，认识神启示里的时代。这是因为神的启示是渐进的，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C 小点， 对独一圣经的任何解释，都该顾到其次要的启示，但任何次要启示的解释，都不该与这独一并一贯之圣经的主要启示抵触、不相合、不一致。主要的启示是圣经的中心，除了主要的启示、中心的启示，圣经中还有次要的启示，是主要启示的枝节。一棵树有其主干，也有其枝节，主干只有一个，圣经的枝节却有许多。我们该强调圣经的主干，圣经中心的启示，但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枝节的启示，次要的启示，并且对独一圣经任何次要启示的解释，都不该与这独一并一贯之圣经的主要启示抵触、不相合、不一致。临前十一章说道，所有姊妹都要蒙头，这是一个关于元首权柄的启示，但蒙头不是圣经中心的启示。我们不该忽视这枝节的启示，但也不该使其成为规条。有人为姊妹蒙头巾的颜色和形状而争辩，这些争辩是没有意义的。蒙头乃是提醒我们，我们都必须在我们的元首基督的座头之下，就像基督是在父神的座头之下。我们必须有枝节启示的实际。第二重点，独一圣经之独一主要的启示。独一圣经之独一主要的启示，乃是神经纶的独一内容。基督徒研读圣经，几近2000年之久，有许多的解释，要决定哪些解释是正确的，并不容易。尼托生弟兄花了许多时间研读并收集对圣经所有正确主要的解释。感谢主，在我与他亲密同工那18年间，他把所收集的都告诉我。因此，今天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是照着已过19个世纪以来正确的解释。恢复本事实上不是我的译本，因为我对圣经的领会100%依赖倪弟兄的解释，而倪弟兄的解释又是基于已过19个世纪下来历代所有圣徒正确的解释。这不是说倪弟兄和我自己并没有看见什么，而是说我们的领会乃是立在已过19个世纪的正确根基上。第二大点，一位神，一个经纶。神是自有拥有的，神也是三一的，父、子、灵。这位三一神有一个心愿，神按照他的心愿设计他永远的经纶，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像他一样，但不像他一样具有神格，并要使他与人成为一，也使人与他成为一，因而在他的彰显上被扩大并扩展，使他一切神圣的属性能够在人性的美德上得着彰显。神借着一些步骤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首先，他照着他的形象并按照他的样式造人，然后 神成为一个有他形象和样式的人。神在他成为肉体时成为人，有份于人的性情。他过人性生活，借着人的美德彰显他的属性。他经过包罗万有的死，又复活产生神的长子，并且成为此生命的灵。这一切是为着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以他自己做他们的生命，重生他们，为着产生许多儿子，许多神人，为要以他许多的儿子形成众召会，并以基督的弟兄做肢体，建造基督的身体，做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他永远的扩大和彰显。我们可能说，我们早已听过关于神经纶的真理，但是单单听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向人陈明这个真理，传讲信息给他们听。保罗劝提摩太要留在以弗所，好嘱咐那里的人不要传讲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我们必须受神经纶的原则所管制，我们不该讲说神经纶以外的事。